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堂课重点啊，我们今天呢就要建立一个圣经世界观的框架啊。重点我们会谈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谈到神的创造，第二个是谈到人的堕落。回顾一下上个星期我们的重点哈，上个星期我们重点谈到了说世界观需要回答四个问题啊，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大家可以开口来一起来讲哈。世界观需要回答哪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先不给大家看哈，第一个问题是，
世界从什么地方来？
对，世界从何而来啊？它的来源。第二个问题呢？
世界发生了啥问题？
对，世界问题出在哪里啊？第三个问题，
怎么解
如
决？
何解决问题？
如何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啊？第四个问题呢？
结局。
世界的结局。
对，世界将有怎样的结局哈？好，那我们通回答这四个问题呢，你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观啊。那我们今天呢，要从圣经来回答这四个问题，怎么回答？第一个问题，世界从何而来？圣经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
神创造。
对，创造，神的创造。那么世界的问题出在，归根结底出在哪里？
人的罪。
对，
的犯罪、堕落、背离了神的心意啊，这是问题的根源啊。那么如何解决问题呢？神
是
制定的方法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到来实行了救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对，基督的救赎啊，基督的救赎是从根本上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最后这个世界将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审判。
破败的世界的末世，而神的国的降临和完全。
对，会因为这个世界，因为神制定了这个救赎的方法。但这个世界总是有很多的人要拒绝这个救恩，所以呢，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灭亡，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呢，因为仍然有神拯救了一批的人啊，仍然要神最终要彻底的清除罪恶，所以要带来一个更新啊。那这个更新呢，就是终极的更新，就是将来那个完美的新天新地啊，取代现今这个堕落的世界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灭亡和更新放在一起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说就是更新啊，因为更新也就意味着用一个新的一个新天新地取代那个必然灭亡的世界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圣经世界观就可以有四个支柱啊，四个支柱，这四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哈。第一个是创造，然后呢堕落啊，然后救赎，最后更新。创造、堕落、救赎、更新啊，构成我们圣经世界观的四个框架。当然，这个更新呢，我们下一个星期我们会重点谈到这个更新的时候，其实可以谈到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终极的更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灭亡，那么新天新地啊，取代这个堕落的世界，人类我们进入到一个永恒的一个境界，那个是终极的。但是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啊，的更新之前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要借着实践我们的信仰，对这个世界的文化会产生改变和更新啊，这个就会带来一个世界现存这个世界的一个更新啊。比如说我们基督徒，你去实践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单位你实践信仰，那么你的这个工作单位就因着你遵行神的旨意啊，那个氛围就慢慢的会被改变，哎，这个世界呢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的变化啊，但是这个变化我们说是短暂的啊。这个变化不可能存留到永远，因为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过去，啊，所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今这个世界的这种文化层面的更新，另外一个是那个终极的更新，啊，我们来看一下创造、堕落、救赎、更新，啊，那么创造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吧？啊，我们今天就生活在啊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啊，那么堕落呢？堕落是也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啊，但是呢，当亚当堕落之后，他堕落的那个后果到今天仍然存留，啊，所以我们今天生来也是有罪性的，我们也处在一个人性堕落的状态当中，而且整个现今这个世界的秩序也是从神起初创造的那个秩序中也是堕落的，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啊，亚当一次性的那个堕落，那个事情在伊甸园里发生了，但是这个堕落的状态啊，今天一直持续着，啊，但是呢，神要来施行救赎，让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啊，他活出完美的一生，然后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代罪受罚啊，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啊，第三天复活，成全救恩啊。那么当一个人啊，我们说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他信了耶稣，这个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彰显，他就重生啊。重生以后呢，他这个生命就开始不断的经历成圣的过程，然后他的生活方式、生命的品格、他的思想观念啊，都会不断的被改变。那么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他的生活方式、行为、言语也应该会发出这种改变，带来一个生命的果子。那么接下来他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呢，就会产生出这一种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影响和改变啊，这个就会带来啊世界现存这个世界的一种更新，就是借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行为被改变，来改变这个世界的光景啊。比如说在家里面啊，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夫妻关系充满了矛盾啊，父母跟孩子关系紧张，但信主以后会怎么样？理论上讲啊，真正信主以后，那明白了神对婚姻和家庭的心意之后，我们照着去行，我们的生命也能被改变了以后也能行得出来，那夫妻的关系就会恢复到神喜悦的状态中啊，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恢复了和谐，那这就是一种更新。那这个更新呢，首先发生在你个人，然后发生在你的家庭，然后如果你走出来啊，走出家庭到了社会里面，跟你的工作的单位里面的同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啊，跟你社区里面的邻居相处，哎，这个关系一被更新，就是调整到神所喜悦的那个秩序当中啊。那更往大更层面来说，那么整个社会的文化啊也会被福音所更新啊。比如说英国的那个啊韦伯福斯啊，推动这个废奴法案的这个韦伯福斯啊，也是被福音的精神所感动，那在英国的议会里推动这样一个啊废除奴隶贩卖的这个法案，最后成功了，然后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这种文化啊。那些清教徒来到北美大陆啊，他们也是实践他们基督徒的信仰，那么在美国就带来了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国家，然后对整个的这个世界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啊。你就看到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这些被神拯救的人啊，在这个世界上会带来一种更新啊。我们前段时间圣诞节之前用那个做那个 shoebox 给那个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啊寄一些礼物，其实这个也是在参与到一个更新世界的一个工作当中啊。可能那一个 shoebox 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收到那个礼物的孩子来说，可能对他来说那个意义就非常的大啊。我们借着这一点点的事情，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更新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方面啊。这个是现存世界的更新，但是我们即便是这么做，有没有可能把现存的世界改造成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呢？有没有可能？
没
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人不信主，抵挡神的那个力量仍然很强大啊。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我们是为主做见证啊，彰显主的荣耀啊。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属灵的征战啊，因为魔鬼在世界上不希望神的荣耀被彰显，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你想去更新这个世界的文化，可能会受到拦阻，甚至会为义受逼迫啊。这个世界按照圣经的预言，最后抵挡神的那一股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啊。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啊，会有敌基督的力量啊，甚至会得胜，那么世界越来越败坏堕落，到最后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啊实行最后的审判，然后会有终极的更新，带来一个完美，最后是一个完美的新天新地啊，那个是一个啊永恒的那个结局，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总的来说哈，这是我们说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知道世界从何而来，从神的创造而来。为什么今天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人的罪性啊，人的堕落。那神提供的方法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种救赎会带来更新啊。那么这是圣经的一个世界观啊。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啊，这个世界其实也提供了他们的这个世界观，就是不是从圣经而来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多种多样啊。佛教有佛教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世界观，这种新纪元运动有他们的世界观，无神论有无神论的世界观。 我们总的来说哈，现今的这个一种影响美国啊，影响美国比较大的一种啊世俗的世界观，简单的把它大概描述一下哈。怎么描述呢？就是说这种世界观，就是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特别是对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比较严重的一种世界观，是怎么回答我们这四个问题的呢？啊，我们说圣经的答案是世界从哪里来，是出于神的创造啊。但是美国比较强大的一种啊比较这种世俗的世界观认为说是一种自然主义啊。所谓的自然主义就是说宇宙自然它自然而然就有啊，不需要一位造物主啊，自然就是永恒存在的啊，就把造物主这个概念想要剔除在外啊，这就是自然主义。我们以后会专门会讲这个概念啊。那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世界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呢？其实今天的这个世俗的世界观受到这种啊进化论的影响非常的深重啊。而且这种进化论不只是讲到说这种物种的进化，而是说这种把这样子的一个进化的概念应用在人文的层面，应用在社会的层面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啊，就是人类的文化啊或者文明是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演变的，就像一个生物啊从低级走向高级，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进化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世界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问题在哪儿呢？啊，它不是把问题归结于人的罪性，而是归结于人外在的一些制度啊，比如像这个卢梭，他就说啊，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私有制啊，所以要废除私有制才能解决问题等等等等，人们就会提出很多很多的这种啊这种想法啊，他们就会说这个世界的啊制度不好啊。啊，一些啊文化太这个强势啊，排挤另外一种文化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会在人的外界去找因素，而不是把问题归结于人自身的罪性，而认为说人的这种啊人类的这种文化制度要不断的演变啊，新的代替旧的，然后不断的就像生物进化一样，从低级到高级，人类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自我上升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的一种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文明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啊，新的淘汰旧的，是在不断的往好的方向走的啊。那现在出现很多问题，是因为有一些制度，有一些文化太陈旧，需要被新的来更新取代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人就实现了一种啊自我的解放啊。比如说现在在美国比较这种啊。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性别的定义上啊，重新的定义。以前我们说传统的定义，神创造的那个秩序是按照生理的特征来界定男女两个性别啊。那么现在美国在推行的这种性别革命，就是按心理的感受啊，按心理的感受来重新的界定性别，甚至性别不是男女两性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他们说这样的话就把人从传统的那种性别概念的束缚当中解放了出来啊，你就可以自由的选择啊。对于婚姻的定义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最终要实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实现人类的一种啊所谓的乌托邦，就是人类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啊，随心所欲的生活，没有压迫，没有不平等啊，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想做什么做什么，一切的美好。我们说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仍然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这种知识分子他们所憧憬的一个方向，而整个的社会的运动也在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哈，你一下这两种的世界观，你会发现其实差异是很大的，是吗？差异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做一个表哈，把这两种世界观，把圣经的世界观和今天的这种世俗的世界观你对比一下啊，基础是不一样的啊，对于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法则是不一样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世界观带出来的这种世界人类发展的这个趋势，这个看法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按照圣经的世界观，人类的这种文明的趋势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越来越好。
圣经的观点是什么？至少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啊末世的阶段，不是越来越好，不是一个人类的自我上升，不是说从一个一直从低级进化到高级的那样一个趋势， 就是圣经里说在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会增多，人的爱心会冷淡，耶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堕落，不是更加的进步。那么世俗的世界观呢，是认为一直在进步的，新的取代旧的，是不断的在进化的啊。那我们说技术啊，人类的技术是有进步的啊，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比如说网络技术，现在上网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对不对啊？ IT 的技术啊，汽车的这个技术，这些技术是在进步的，是在啊越来越高级的。但问题是这些技术本身它不具有道德的性质，而神更关心的是道德的性质。人有道德性，神也有道德属性，人类的文明不能够只是用技术来衡量，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道德伦理。那么技术的这种进步不能等同于人类的文明在进步，如果一个先进的技术被一帮邪恶的罪人使用了，那他会干出来更加有破坏性的事情啊，这不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你的技术啊，用在好人的手里它可以造福人类，用在坏人的手里，哇，那可以祸及子孙。所以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啊。新的文化里面你会发现，今天很新潮的文化里面常常是有更多离经叛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啊，要不断的建立这个观念。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孩子他们常常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美国的这种啊，比如 LGBT 啊，同性恋的这种文化啊，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环保主义的这种口号，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人比较容易接受？其实背后有一个潜在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新的好像就代表着进步啊，传统的好像就是落伍的。所以呢，人就很容易去拥抱这种比较新鲜的事物和文化现象。但是这一种观念事实上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跟我们的孩子沟通交流，我也要不断的给孩子强化这样一个对历史的眼光，就是新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啊，新潮的不一定要去跟随，不要被那些所谓的新的东西迷惑。新的不一定是有道德的，新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好，要用神在圣经里启示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标准去衡量，不要因为那个东西新，你就要去追随它。这背后其实是两种的观念啊。好吧，我们回到这个框架里面哈，我们说，圣经的世界观第一个是什么？创造啊，我们先来看创造。创世纪一章一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哇，这一句话不得了啊，这一句话就奠定了一个世界观的一个基石。这是一个世界观，是什么世界观？就是有神论的世界观，有一位神是存在的啊，所有其他的这些观念是建立在有一位神的基础之上啊。如果说世界观就像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的地基就是有神还是无神啊？有神论啊，当然我们说的是基督教的有神论，是我们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就像一个房子，它是建立在一个磐石的上面啊，它是坚实的，因为它是一个真理。那么无神论的世界观呢？没有神啊，这一个断言，这是一个谎言，所以它像空中楼阁一样，它没有一个基础，最后一定会坍塌的。为什么我们刚才强调说必须是基督教的有神论呢？因为有神论的信仰其实也有很多，但是其他宗教的神跟我们说基督教里面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啊，其实不一样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是同一个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原文当然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那希伯来文和中文有一点区别，就是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法当中啊，名词和动词它都有单数复数的这个区别啊，都有单数复数的区别。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句话里面啊，神这个字是复数名词，神做了一个动作是创造啊，创造这个词呢是第三人称的单数动词。哎，这个用法 从语法上来讲啊，就很好像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因为你正常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三个人啊，你做一件事情啊，或者说做三件不同的事情，那么那个他们的动词应该是复数嘛？如果是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那个动词是单数，但是那个人称代词应该是单数。但是呢，神创造，神是复数，创造却是单数。那如果我们明白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是复数，神是复数，是有三个位格啊。为什么是同一个一个单数的一个动词呢？因为三个位格啊，是同一个神，是完成同一件工作。所以你会发现说，圣灵在感动摩西写下创世纪的时候啊，真是每一个字都是准确无误的在传达出关于神的真理啊。当然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在旧约里面还比较啊隐晦一点，到了新约就越来越清楚啊。好，我们说有神论哈，这个决定了一个世界观的基础。那么有一位神创造，这个神创论它会决定一些什么思想？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包括人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上帝是权威，对不对？人应该顺服上帝的权威，人应该按着上帝的要求去生活，你才有意义。真理是从哪儿来的？真理应该是从上帝来的，因为没有人的时候就已经有上帝了，他是真理的那个来源。而且上帝给人类制定了道德法则，谁是道德的权威？上帝他是道德的权威。而人怎么活才有意义呢？要按照上帝的法则去生活才有意义，因为是上帝造了人，上帝带着目的造人，赋予了人存在的意义。而且这些真理啊，这些法则，这些道德是恒久的，是普世的。什么是恒久的？就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因为上帝的道德律法其实是反映了上帝他自己的某些道德属性啊，比如说上帝怜悯，上帝公义，慈爱啊，上帝永远不改变，他的这些本性也不改变，那么这一些道德原则也是不改变的啊，不管是在摩西那个时代还是在我们今天的二十一世纪，这些都是适用的，而且是普世性的。普世性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启示的那些基本的伦理法则对所有的人啊都是适用的，是有普世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普世性，一个是恒久性啊，这个是神创论带给我们的啊可以确信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说这样子的一种世界观啊，在这个世俗思想里面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啊，比如说当尼采说上帝已死啊，上帝死了，那就是说把上帝从这个世界观的中心给他去除掉了，那没有上帝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真理从哪来，道德从哪来，人存在的意义怎么去寻找呢？以前在尼采之前的欧洲主要是基督教的这个精神，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上帝设立的这个世界观的坐标系里面去寻找真理、道德和存在的意义哦，尼采说上帝已死，我们不要上帝了，上帝缺席了，这个真理和道德从哪儿来？接下来就产生了问题，这就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这个相对主义，也就今天支配美国、支配欧洲的主要的社会思潮就是相对主义。这是个哲学名词，但是其实很容易理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真理、道德这些啊都是相对的，没有恒久的，没有普世性的啊，真理和道德的标准啊都是相对的，相对于你适用的那一套啊不一定对别人是适用的啊，没有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权威可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适用于自己的那一套道德法则或者所谓的真理啊。而且呢，你不能去评判别人，你要评判别人呢，你就是不包容。因为你为什么要把你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呢？哎，这就是相对主义它带出来的一种的观念。那这其实这个东西也不算是很新潮了，在圣经里很早就出现过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圣经里哪一卷书，或者说哪一个时代 是这种典型的现在的相对主义的那个描写，大家可以想一想。旧约里面就出现过。有没有人想到？
四世纪。
四世纪。
对，四世纪啊，四世纪最后那个总结是什么？
人任意而行。
没有神看自己为正。
国中
没王，他们以自己的。
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国中没有王是什么意思？王就是代表一个权威嘛，就是国中没有王，就没有一个权威啊，个人任意而行啊，或直接的来说就是个人做自己所看为正确的事情，其实就是当今时代的这种所谓的相对主义。当没有上帝的权威，一定会带来这种相对主义的这种的做法和文化的这种现象啊。那么今天在美国其实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你都没有这个，你不可以说某一种的观念或者某一种的这种啊标准是错的。如果你说它是错的，你用圣经的标准去衡量它是错的，你就会被贴上这个政治不正确的一个标签。但是相对主义有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呢？其实它背后它也有那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宽容，就是没有原则的宽容，就是没有原则的接纳一切，其实就是取代了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和道德啊。那么对于存在的意义呢？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就会陷入一种虚无主义啊。就是其实尼采也预见到了这一点，当他说上帝已死，他接下来他就谈到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了，他不是说上帝真的死了，而是说就是我们不要接受上帝，那么会带来什么结果？就是虚无主义，就是人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迷茫啊。果然是这样。所以当这个命题被人接受之后，后来就出现了很多这种像萨特这种所谓存在主义的哲学，影响到今天的欧洲和整个的美国这种文化的现象啊，都是起初是因为人们拒绝承认上帝